解脱大手印必须要看懂的前导文，拥有虚名的第四世路东赞行人讲述。在说到解脱大手印之前，我首先要写段前导文。这前导文是修学解脱大手印非常重要的指南。解脱大手印是第三世多杰羌佛亲传的佛法，是佛法中最高的佛法。第三世多杰羌佛说偈云：今说解脱大手印，统摄八万四千门，当场即证红戒境，换身体外悟空性。我们从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四句偈中就知道，在这世界上，除了限量大圆满和金刚幻体禅等圣意最高佛法之外，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之内成就的佛法。但是这佛法必须依宗旨而修，而佛陀师父的六言偈就是宗旨。宗旨规定：欲己利他，造良树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最胜菩提，解脱手印。我们念完了第三世多杰羌佛的这六句佛言宗旨，前面四句一目了然，好理解，后面两句必须从解脱大手印法本仪轨中去见真源。总之，这六句宗旨彻底公告了佛陀师父在这个世界教导众生的人生目标，鲜明的透视标明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其宗旨含义是，首先我们必须教育好自己，教育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利益他人。我们要造就他人成才，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凡是一切坏事我们都不能做，而所有对众生有利的一切好的我们都要做。最高殊胜的解脱成就佛法就是解脱大手印。因此，只要我们深入解脱大手印，读诵思观修学，当下就知道第三世多杰羌佛是何等至高伟大，其传给我们的佛法是史无前例的无上妙宝。大家在未修学佛陀师父所传的解脱大手印前行、正行、结行之前，我利用这一个机会写一前导文，以便如法顺畅修学解脱大手印。同时在这里我也顺缘说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修行人，法名叫慈仁嘉措，虚名拥有第四世路东赞法王，在华藏天颇有职。由于多生业力的缘故，这几十年我经过法门风风雨雨无数，难以用语言文字可表说。我学过显教，深研过很多论著，如般若论六百卷、因明论、中观论、大乘解脱道论、菩提道次第广略二论、成为实论、白法明门论、至恶见论、俱舍论、戒律论等等。对于经藏就更不用说，看过很多了。我入过密城，闭过关，参过禅，念佛诵经，修过不少密法仪轨，深入过十轮金刚十万颂，体解他空见，后来主修大圆盛会，确实获得了一些受用，但深知不足。于95年有缘在成都见到第三世多杰羌佛，经过听闻开示后，我当下惭愧无比，才知道自己在佛陀的智慧镜上照出的原型是怎样的难堪，肤浅到了小学生的程度。所以当下敬其拜到第三世多杰羌佛座下为徒。佛陀师父来到美国第一步住在我家约一年， 时经八年之久，传过我很多法和上妙口诀，我努力修了，大概是业力深重，好不容易总算明白了真心之地，终于对生死的问题有了把握。由于年岁大了，色身多病，我想作画换一个身体再来自觉利他。在走之前，我应该做一件事，考量到佛陀师父曾经开示过的法财两端对比观。一者，如果一个人没有真诚的供养心，那是众生的自然天性，是正确的。但如果在六年观察师资，确实证明其师是真正的圣者的话，弟子还不诚心，这就不正确了。二者，领受上师的灌顶修法，并自己修得成就圣量时，不知报恩，不知供养为基本之虔诚，这就太堕落愚痴了。当然，我这八年来一直跟在师父身边，无有多话可说，只有一句，师父是真正的佛陀。因此这些年我随时做供养，但师父是不收供养的。乃至我为师父买了什么东西，他也会把钱补给我。不但如此，师父还经常把自己创作所卖的钱拿来资助修行人和救济灾贫。现在有几个寺庙的出家人与在家人，就是靠师父劳动绘画的钱在生活，所以我每次供养都是失败的，全部退回。三者，这世界上我只见到过我的佛陀师父有如此行举，虽然这样，但这一次我要依法行事，所以便与亲人们商定后，决定把财产立办一个遗产信托供养佛陀师父。当天晚上研究后，第二天早上我便开车去拜见师父。一路上春光明媚，百花艳姿，而车前出现了一道红光镜，很是神锐。我认为这是诚心的感召。我们很快到了佛陀师父住所，结果师父早已知道，一见面就对我说，红光也算错误之见，任虚幻徒刑，如果供养了又后悔怎么办呢？我和亲人们当时吓了一跳。师父说，诚心意重法难啊。我很高兴，如果神圣的佛法还不如你的财产珍贵的话，那已经证明你的凡情价值是大于如来正法的比例，落入错误之见者只可以修常规佛法，因为你是以常人俗世利益为重的。但更要注意的是，如一个为师者见到小钱不接收，见大财就领受，乃至小钱大财来者不拒，一律贪得，夺食众生财物为己有。我明确告诉你，此人无论是什么身份地位，他不是圣者，根本就是一个身披法衣的凡夫骗子，乃至是妖魔，跟他学佛将会毫无受用，而且由于邪知见地，带你永住痛苦轮回。师父还说，你们所有亲人都同意并决定把一切财产都供养我了吗？我非常高兴确定的回答，是的，就今天全部供养了，但是也留下了我们的基本生活。师父说，太好了，那你们就供养吧，今后跟着我吃穿就行了，反正你们供养的财产几辈子也吃不完了。我当下写了供养文书和赠与书，敦请师父去公证。师父说，最好的公证是交给佛菩萨，然后把文书赠书放在火上烧成了灰。就在这时， 佛陀师父对我说，移交先不要办，你认为你能解脱成就吗？我回答说，成就是没有问题了，以助清净法身。师父说，弘光身大圣法王第四世土登成立华桑波多智亲法王才没有问题，你可不能讲这话啊。法身无相，但要真空生妙有，为什么你有生病的显报？你能让无相法身显一弘光世界佛土和圣者们相达一处吗？还差得远呢。我让你看看这是什么。就这样，我受到限量大圆满的灌顶传法，以大圆圣会法要12年的精修才能获证的圣量，竟然在一个时辰之内，我与开初仁波切便当下证到了。我们深深明白，这是至高无上的佛法，但要让他人看到这佛法的无上殊胜成果是不可能的。知道光明破阿法能开顶，神识飞迁佛土，能给他人看到插吉祥草孔雀尾，这正是利益他人摄化众生证菩提的法门。利益他人才是我要做的佛事，自己化红身没有帮助到他人现见修行的功德，这不是菩萨行为。因此我决定求神识出入自如的法，以让他人了解佛法的现见真实。后来我和开初仁波切共商后，决定向佛陀师父求众生当下可见之圣法，以便利益更多人。我们请求师父为我们灌顶破阿法、开顶插草或孔雀尾，让神识出体自如。师父听了当场哈哈大笑说，余气未脱。破阿法确实能让神识出体，但出体后就必须往生，神识一当出体后就收不回体内了，因为能收回神识，这必须要有超越禅控的大法。既然你们为利众生，我今传你们胜于破阿法百千倍力之金刚幻体禅吧。但要明白，要修金刚幻体禅，就不能修限量大圆满，开初也不可以再修着火定和其他的任何法了，否则犯重法戒，两者互碍。只不过这是当下就能给大家实际可见到的正量圣境功夫，也许对众生更有利。其实着火也可以当下兑现，实在要走这条路，我就问你和开初还有一位妙空法师，你认识吗？我说认识的。佛陀师父说，我给你们灌顶传法吧。就这样接受佛陀师父灌顶，在一个时辰之内，让我们二人分别进入金刚幻体禅，头顶开了2指宽，不但肉皮、肉层、骨盖、脑膜、脑髓全打开了，神识出入无碍，而且远程办事，病障显实，离体出修，把持安乐无碍，终于超越禅控。以前曾经所修的法，拼了命想得到出神入化的，就是没有，现在不想要，随处超凡亮净，神识空行无碍，这不是天地之差，这是圣凡之别啊。以前身体曾有的不适，现在突然都不见了，三脉五轮心风开敷，正到了这步，心意乐满。但奇怪的是，佛陀师父问我，你现在有把握不返回倒立吗？我说我非常有把握，绝对不会返回。师父说不一定，未见得。有一句话叫做九地不知十地行，不是那么简单啊。 你还要小心把持。师父说的话我听不太懂，也许有未尽法量吧。可是我已证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可挂碍呢？尽管如此，我同样永远都是众生的仆人，不是什么尊者、法王。我这时又回忆起佛陀师父曾讲过的一句话，如果有人说他的佛法比解脱大手印还高的话，此人不是凡夫骗子，就是妖魔。我那时没有受到解脱大手印灌顶，无法理解佛陀师父说话的含义，现在深入了解脱大手印，这才知道黄金放的光不是黄铜能比的啊。后来我为弟子做认证，见识到自己有一点能力为他人做医护了，我施以圣意内密金刚力，测觉认证转世者真身。当时在我的师弟香格琼娃仁波切、龙州仁波切、央嘎仁波切的助念下，一个时辰之内圣境现前，测定了诺拉仁波切转世真身活佛。感恩佛陀师父给我利益众生的能力。回头再说到当时我与亲人们把全部企业财产供养了师父，可是师父说他没有时间管理，就不办移交过户了，还是由我来管理，由我全权享有，说这是代师父享有管理。其实师父哪里是接收我的供养啊，他要的是我的一颗真诚立生心行，因为这心行才与菩提道相应。但是发了心供养总不能空投，后来我又多次请师父办移交财产，师父就明确地对我说，你的财产我早已接收了，这是你的一颗真心，不是要你办什么财产实务，我是不会接收这财产的，有这份真心就够了。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请律师去办了一份不定性的遗产证，到时候依法赠给佛陀师父，如果师父还是不收，就赠给正法寺庙或救灾团体。我提醒修行学佛的人，在重财、重法、选师三个方面要特别注意啊，要找到真正的圣德是太难了。拿解脱大手印中宣说的有关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去对比，自然就会见真假。我就是受到师父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圣意内密灌顶进行，加之依于精华之宝的两重菩提心修持，又认清了解脱大手印法本中说的邪恶之见和错误之见，才有今天这一点自利利他的成就。我还是来说正题前导文吧，这前导文就是前导的指南，是非常重要的，要认真体会。说这导文的目的是以便大家了解为什么伟大至高无上的第三世多杰羌佛要说解脱大手印。正如虚名的行人我常听闻佛陀师父开示一样，为什么首先要明白理解前导指南，重点要弄懂解脱大手印的精妙高深的地方在哪里，到底是多么洁净的佛法。也许有的行人认为已经有很多经书论著，为什么还要增加繁琐多说这么一个解脱大手印呢？行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正因为经律论太多，行人们很难琢磨哪一本才是相应自己因缘的好教法。加上在当今已经步入了教法纷乱的末法时代，尤其迷离于人。另外佛法上的残缺错谬也广布于世，比如拿念佛法门来说吧， 为什么有很多人念了一世人生的阿弥陀佛，照常不得往生？原因就在于法不全。修行念佛人无名的还处在不敬业的念佛中，带着造业继续伤生破戒在念佛，所以无法生增敬业功德。但是我们偶尔看到也有的参禅念佛修密法的人得到了解脱，其实这主要是这些行人他们在无始以来所种下的功德超于罪业，只是没有因缘遇上学佛修行而已。今生学佛因缘成熟了，一入修行念佛便圆满了多生的功德而得到成就。就如一艘渡船停放在岸口，没有遇上使用的机会，今日因缘成熟，一当使用，便顺利渡江，过到彼岸了。可是你要想一下，你自己能确定你具备功德多于罪业吗？如果罪多得少，你就无有侥幸成就的机会。所以有罪之人要依上好的佛法去修得成就，为此缘起呢，佛陀师父才传出佛教最高鼎盛之法原始多杰羌佛的解脱大手印，以这一法藏而设经藏典籍解脱成就的一切精华。为了说明解脱大手印的高深精妙无上，就以禅修法来做一个例吧。禅修有非常多法门，我今略举几例，比如有如来禅、祖师禅、顿悟禅、见悟禅、化头禅、水观禅、火定禅、数息禅、观窍禅、黑观禅、木骨禅、破阿禅、光明大手印禅、石轮禅、恒河大手印禅、心中心禅、他空禅、大圆满中的彻确禅、妥嘎禅。这些禅修尤其是顿悟禅、光明大手印禅、石轮禅、心中心禅、他空禅、彻确禅、妥嘎禅，我都在上面了解过，有的用过坚实的功夫，体会深刻。一般世人认为这些禅是至高无上的法，其实并不正确。这些等等禅都是行人们常听说过的佛法中的禅修法，这些禅修法都与四禅八定分不开的，至少要经过此一阶段。当然有的是比较好的法，但在解脱大手印本法中的禅修，那完全不是这些禅修法，而是竭尽精华，一日以待百年，真正至高的快捷佛法禅修。这些鼎盛法的禅是什么名字呢？是金刚幻体禅，又名空顶禅。就拿它举例说几句吧。这不是破阿法能相提并论的，这一法连头顶上的肉和骨头、脑髓都要空掉，让灵识出入自然，斩道力可让金刚丸空悬飞腾，任运自如。另外一个身体在肉体外修法参坐，直至空掉全身，无相无实，证悟法身如如不动宇宙同体的境界。由此凡夫以其邪恶见任常见为实有非幻，说如果脑髓空洞了，什么都流出了，还有人吗？如此世俗凡情愚昧可怜啊，怎不想一想佛降甘露从何而来，无中生有，你又怎么解释？隔石见潭怎穿巨石，大成就者肉身缩小到一尺高，骨头怎么短了？有成就者全化红身，肉身不见了，怎么解释？医学怎么说？ 核磁共振所见事实怎么解释？难道科学仪器竟然不如你的邪恶之见胡说八道？我本不想批评你等，但为了不让你落入无间地狱中，提醒你快忏悔。我证到这金刚幻体禅境界后，神识出入自如了，便到医院核磁共振 MRI 去检视，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开了大顶，其他任何佛法是达不到的。比如破阿法开了顶，据核磁共振检视，100个人中难有几人开了的，而且最多开1毫米宽就极限了，并且神识根本无出入的能力，只要出去就回不来了。另外，在解脱大手印法中，还有一位禅、位因禅、限量大圆满，这些高深莫测的法，最能快捷超越禅控。我们最主要，首先是要超越禅控。凡修行学法的人都有一种共识，无论用什么法观修，都是意识在起观，而此意识无论怎样都在自己的身体内，完全没有冲出体外过，永远都被那层肉皮包着，都是借用自身肉体搭架产生的思观，所有意念都被凡胎肉体控制在内。无论你参任何禅，也没有离开自身之体内，在参止观定，这就是说明你照常都在禅控中。所谓禅控，就是肉体所控思维。怎么才能超越禅控，脱离自身肉体灵识的界限呢？那必须灵识是非出肉身所控之外，此时灵识脱离肉体，方与自身无关，这才是超出自身肉体假有的三界范围。此时有一种现象，正到头顶的肉和骨头及脑髓都空了大缺口，有的一指宽，有的二指，乃至于三指宽不等，而且有的深不见底，甚至达到开观自如、神识出入无碍的境界。我说的不是密乘法中的破阿法，密法的破阿法未到圆寂之前，灵识是无法超越肉身出体的，是照常在禅控中的。而唯有超越禅控的法，是解脱大手印中的法最为快捷，才能在未圆寂前提前灵识出入肉体自如，这是超越禅控的唯一至高无上大法，解脱大手印。此洁净大法，它犹如虚空的太阳，如日之当空，明耀无暗。第30多界羌佛不去取舍浩瀚普天群星之光，施利众生，而以一日太阳之光统摄诸星之光辉，以为照应三界，皆是为免无量群星之光繁琐难以捏拿，就是说众生没有办法合适取用那一相应自我之法。为了帮助大家解困于学法的繁多难入正地的这个原因呢，因此我佛陀师父特开洁净的大法圣门，说原始古佛多劫羌佛解脱大手印，这一无上法十方成就的一切诸佛菩萨都是依之得到的，尤其是成佛，离此别无二路。我在这里写了一个偈子说明，解脱大手印是原始古佛多劫羌佛所说，即云：今宣解脱大手印，统摄84000门，一时之内正圣境，法开顶门出幻身，来去自如无碍时，驾云家夫参禅心。若求妙法何处得？三世羌佛说真经。当你们诵到我写的以上八句偈语，就应该明白 解脱大手印是原始报身佛多杰羌佛说的解脱真经，而第三世多杰羌佛今天把第一世多杰羌佛授予十方诸佛的这个成佛之法讲授给你们，你们听与不听，信与不信，是你们自己的因缘了。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我是一个惭愧者，除了唯愿大家学好佛法之外，我没有本事，功夫道量对我来说，任何正道者达到的我都得不到，因此我没有本事让一些人相信佛法。我虽然没有功夫不如有些人，但是我的弟子修学第一世多杰羌佛的解脱大手印圣量可高了。我当然的平淡无道，但我利他的悲心是纯净的，对众生是无私的。弟子们不要恭称我佛陀师父，就叫一声师父，我已是受之有愧的。我是众生永远的仆人，可是解脱大手印是十方诸佛共有的最高最好的佛法，完全是真实不虚，能利益一切众生，能让你们真正证道，常乐觉圣。你等可要至诚恭敬。听了佛陀师父的教言，真让我等惭愧而无地自容。就我与佛陀师父相比的话，如果我是室内一盏灯，而佛陀师父是天空的太阳，第三世多杰羌佛对众生表显的是何等圣迹言行，竟然将自己降低得比任何人都差，把自己当作众生的仆人，都是为了以身作饭，让众生体证修行学佛。凡为众生皆具备成佛之种子，都可以修行成佛，因为每一个众生都具有与佛无二无别的佛性，每个人都可以福慧圆满，轻而易举就解脱生死轮回之一切痛苦，由凡人成为圣人。关键是你有没有成圣的决心，如果愿意要解脱成圣，那就太容易成圣了。如果下决心要成就，有一条很好的路给你们走，也就是第三世多杰羌佛传授的解脱大手印，这是菩提道上的直线大道。菩提道往往有很多若干不同的道，我们走到解脱大手印这条直道上，直线前进，就可以解脱成圣了。但千万得小心哦，我刚才讲了，菩提道上有直道，也有很多分支道，一当生发邪恶之见，就会走到妖魔道中，如果生发错误之见，就会走到分支道上，乃至走出菩提道轨，步入邪途，甚至入于三恶道之门中。怎么样走才是直道呢？很简单，按照解脱大手印的仪轨法本去修持，就是直道正道，篡改偏离就是知道。至于学法上的离系论、非离系论、正见偏见等等，这是大家应小心择觉的，否则也会很难领悟真理，走进迷洞中去的。佛教法义中的同样一个道理，由于讲释的文辞法度不同，口气、语音、注音不同，差别都是特别大的。而且有的开示理去颠迷复来，无法听懂，也有的开示邪见充盈着整个说理。佛陀师父曾对我等开示过两例，今天拿来供大家鉴定体会，就明白了，看一看哪一种教说开示学识渊博高深莫测，哪一种理趣精微言明易懂呢？哪一种才是真正相应救度众生的好法宝？这两论说理都是一样， 都是开示同样一个题，空性与事相之间的关系，只在文词不同。第三世多杰羌佛开示说，现在讲空性与事相第一谛，空性存在于俗谛事相的一体性，在课程上相对缘起而结成生灭万变事物的本质现象，灵与形相达其中，这是无可非议的两缘飞跃实质所在。实际上在限量已知境智中，是感官表层的未尽领略，而索取并不是实相当下一成不变的存在体，是众生之运幻所生的有情本质历险所得，即能所造作唯心所生之值，是五蕴中相对的缘起现象而立体表法。实际课程中所见者为假有空幻，实相中一无所有，是任妄为真之表代假有所立之相。这正是一切缘生和合所生法缘出显事相的本因，构成惑业种子而所应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由此我们得知，是六根对尘而招致的变异不定性过患，于真空地中惑业种子的实在性完全不存在客尘的实体性，是表端的直觉落着于假有的比量现见中使然，所以事相客尘恰恰是必然的假象主观之虚妄，而染生于六根对尘的结果，终归定义是在客观本质中不成立的幻有。由此理法依诚得知，事相万有的一切生命物质与精神灵识当下无自性，故于本质而立于客尘所在，由是万法无自性存在于客尘之圣义地，而它绝不是主观思维假立的辞造。由此了解佛陀三身四智所具之圆满性是本然的，其实质对众生而言是本有的，但有别于未证者于迷中，因此我们不难了解空性与事相在一般未知者的感官当中是课程上两元运旋的一端体认空性的本质，是未即涅槃的果。认事相为无牵空性独立无常的现实观，把空性与现见的有为认知分割为不是一体的本质，而是两端对立的异化界所显立的各具之特质。迷糊颠色的因果逻辑导使之入于唯物凡见，落着于达观的理念，在飞跃迷糊的逻辑上纠判锁定，阿赖耶的妄显自然解读为常见之实体，来否决万有无常的本质。这是众生的惯性特质，这是俗人于未知境智的所知障上的错谬。而相对了觉者的认知，其知空不爱其有，得有不妨其空，没有离开有为的空而成立于现实见，于限量中即空的当体便是根尘所对立之幻。由此见到，则认出圣义地为空有实质性客尘的两元无碍相依复存，借着于世俗地与圣义地的二元一体性。因此觉醒未知境智中，虽然限量二微交叉，与比量中其空色本就是一地之见地存在的客观相对真理。为此了解众生的本质与佛性的一体性，即是空性所在之真谛。 上面是佛陀师父讲的第一例空性与事相，让大家回思一遍，你听懂了吗？看懂了吗？无论你懂与未懂，现在我们再听师父讲第二例开示，来做对比，让你领悟。以下是同上一理的空性与事相。佛陀师父说，今讲空性与事相第二例。我要告诉你们的这个空性，不是指虚空的空，它是什么呢？这空性就是佛陀的法身，法身是没有形象的，因此呢，用什么来比喻、例词、表讲都不确切。原因在于空性它没有形象存在，所以要用一个文句或名词来代理无相体的表示。什么才没有形象呢？当然最好恰当一点的只有空了，故所以把法身用空性二字来代表例词。空性是不生不灭的，也就是说没有生与死，每一个众生都具备有空性，而且是与佛陀一样没有差别的空性，也就是说众生都具有与佛陀同样的法身。众生虽然本具佛性，但是由于无始业染障盖，所以未能开悟见性，因此才是众生类。什么叫做事相呢？事相就是世间上的一切，有生有灭，有变化的事物，包括超越事物的精神、灵知心识部分，乃至于有色和没有色的一切无常类。事相又称有为法，有为法都是有生有灭，所以事相都具成住坏空的，也就是说有存在，有现实安住，有坏灭，有灭后之空无。凡是所有的一切事相，皆属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生发的境，所以尘又称为尘境。事相是由六根执着六尘幻有所存在，对境的假有现象。六尘是牵制六根的外主子，而六根无执染六尘时，空性本然不动，当体即性，这性就是法身。在法身现前的时候，六尘也就空了。空不是说什么也没有，而是无执我，也就是说于不执着而不取空，也不落有。这当下根尘都是一体无碍的，由此深入证悟，让我们明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不是离开色去取空，也不是离空去取色。于蕴空际，当体便是佛性真如法身。空性与事相的关系，对悟道者而言是一体无分的，而对没有悟道的凡情众生而言，则是两个不同的现象概念。